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。今天的题目是，哦，对不起，不知道怎么搞的。Nancy，你帮我倒一杯水，没有水。在真道上中心呢，我们首先要应当明白真道。真道就是神的话，所以我今天就选这首诗歌说你的话。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的重点是在知识跟责任，尤其是在我们在面临末世的时候呢，保罗把末世，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提到这末世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我们就活在末世。保罗把末世的这个性质告诉了提摩太，可是他要提摩太说你要怎么回应这个末世，就是你所有每一天的生活行动呢，都必须用你的圣经的知识做基础。那你这个知识呢，就必须要了解什么是真道，就是圣经，就是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在圣教会的历史中，有一些就是我们都知道改革中，改革中就是因为当时这天主教呢慢慢腐败，他对圣经的教导呢慢慢的扭曲了，所以呢就有一群改革中的人是以马丁路德做代表，当然不只是马丁路德，有好多的，他们呢就再一次回到圣经，他们再次回到圣经呢，就把圣经一些的教义或者是教训浓缩了，他们就说有很多的教义，就比如说三一真神，我们都知道三一真神三位一体在圣经中没有这个字，可是他们研究圣经说有圣父圣子圣灵，所以说三位一体就这样子出来。那其中有一个最另外的代表性的就是五个唯独，五个唯独就是我在程序单上有印给你们，这五个唯独是根据当时那些圣经学者主要都是用拉丁文啊，所以说他们就用根据拉丁文有五个唯独，就 sola sola 呢是唯独的意思，就是单独只有的意思。这五个唯独就是他们累积起来的所谓的教义或者是教训。等一下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这个五个唯独。那这五个唯独我们都要清楚，就是唯独圣经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以圣经为我们的依据，所有的真理是只有根据圣经才是真理。在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是毫无错误的真理，神启示我们唯一的来源就是借着圣经，不会借着其他的了。这是圣经是最清楚的，是我们的最高的权威，这叫唯独圣经，所以我们不能扭曲圣经，一扭曲的就异端邪教就出来了。然后呢，唯独信心，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得救是单独因为单单的相信，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才得救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。当然我们得救之后也要有好行为，可是这个是本末的问题。唯独信心，我们是靠着信心得救的。然后呢，唯独恩典，就是说神赦罪我们拯救我们都是他的恩典，不是因为我们有比别人好什么地方，绝对没有，我们能够相信神也都是恩典，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，我们配合他的恩典，所以叫唯独恩典。然后唯独基督，就是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，是神的儿子，救恩只有从基督来，没有从其他的人来，不是靠着政府，不是靠着孔子孟子什么子，都不是，只有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所以唯独基督。另外呢，就是唯独神的荣耀，就神在我们身上要得到他的荣耀，所以我们不能夺取神的荣耀， 我们犯罪就是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唯独神的荣耀，我们所有做的一切都是要将荣耀归给神。魔鬼撒旦为什么会出生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要剥夺夺取神的荣耀，他们认为神可以这样子，我也要这样子，我要跟神同等，我要跟神同享一样的荣耀，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个五个唯独呢，是教会历史中被浓缩起来的，我们称为教义。当然这教义是非常的好，可是这个教义呢，只是根据圣经浓缩出来的，可它不能取代圣经，它只是帮助我们基督徒能够有点点集中，如果看圣经看不清楚的时候呢，就能够想到这些东西。圣经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真道，那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，我们就要学习。然后我们如何明白真理呢？我们就要看看那些已经稍微明白真理的人，从他们的身上呢，我们能不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。在上个礼拜我讲到末世的人，他有一些的品格，非常不好的品格。然后呢，末世的人他们暗中会引诱人，然后呢，末世的人他们会公开的会抵挡神。那同样的，今天保罗在这里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在末世中还是会有一些是明白真道的人。保罗就用他自己做个例子，他以身作则，他自己做个例子。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保罗很不客气的列出末世的人的真实品格，有专爱自己、贪爱钱财、自夸、狂傲、谤读、违背父母、忘恩负义、心不圣洁、无亲情、不解怨、好说谗言、不能制约、性情凶暴、不爱良善、卖主卖友、任意妄为、自高自大、爱宴乐、不爱神，写了一大堆的齁。如果保罗就停止在提摩太后书就停止这些的话，那对那个提摩太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。你都只说一些不好的，能不能说一些好的东西？圣经往往呢，你读圣经读久了，你就知道会把不好的先讲出来，然后再用好的来鼓励人。所以保罗就接着就列出了一些美好的品格，他说这些品格都是提摩太已经从他的身上什么服从了。在第三章第十节，现在你已经服从我的教训、品性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。好，抱歉，我刚刚想到我今天没有念今天的经文，不过你等等你们都会就会看到啊。今天的经文在第三章的十到十七，然后呢，他就是你已经服从了，服从了，服从了呢，也被翻成追随或者是了解，服从。保罗的意思在这里呢，说我的教训、品性这些东西呢，你已经了解了，你已经在我身上你已经看到了，你同时呢也跟着我一段时间，你随在我身边，你也跟随了，然后呢你也相信了这些是好的品格，所以呢你就服从了。所以让我们了解呢，当我们为什么到教会中，我们要跟一些就是大家彼此鼓励，灵命可以能够往前走，就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，我们要看看有一些人他的品格，我们因为跟他接触，我们了解了他，然后呢我们觉得哎，真的很好，真的行得通，圣经的这个教导还真的可以行，然后呢我们就服从下来，我们也跟着去做。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在夏尔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接待一些就是说旅游的那些的传道人到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，我们就接待他。有的呢，我们不觉得不是太好的见证哦。那我们记得有一个牧师呢，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刻、非常好的印象。他是在台湾，他是台湾叫台湾的乡福，在乡下的，用台语跟乡下的那些比较没有文化的人传福音。可是这个人很有文化的哈，他文笔非常的好。你如果网络去 Google 台湾的乡福乡下福音乡福，他的文笔非常的好，可是他愿意，所以他跟我们相处的才两天的时间，从他的一言一行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真的是好，让我们可以就说了解他的品格，也可以顺从，也可以顺服，也愿意照着他的去做。那有其他的人呢，在人前是一个样子，在教会讲台一个样子，在人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，我们也都看在眼中。当然呢，我们就要了解在末后的时候，一些真正明白神的圣经的道理，他的品格应该是怎么样，我们应该知道。首先呢，他这边说教训，教训呢就是教义的意思。我刚才为什么要提到教义，像五个唯独这个教义呢，保罗就用这种东西来教导他，来教训他。教训这个教训呢，是保罗也曾经说过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所以呢，圣经是要教训，为了教训我们，为了教导我们写的，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忍耐跟安慰，所以我们活着才有盼望。所以没有人呢可以教导别人而自己不知道在教些什么。因此呢，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耶稣基督教导给人之前呢，我们必须要先认识耶稣基督。有很多人呢，他可能是教数学的，他可能不相信数学，他可能是教科学的，他不相信科学。可是你不能说教圣经的你不相信圣经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。你不能把教圣经当作一个行业。我们也碰到有一些医生，不在我们这边，是在别的地方的，他不相信医学的，可他就做医生。那我们现在也有好多护士，他不相信 vaccine 的，不相信疫苗的，我就不晓得他怎么看病人。所以有一些人只是他的工作，有一些警察的，他不相信法律的，有一些律师的他是知法犯法的，有一些总统的那些他也是如此的，他不相信是为民服务的。可是圣经的教训不是这样子，所以神对教导圣经的人也非常的严格。我反复的说，最近有很多的，我说了很多的教导圣经的人，他犯了奸淫，他以前的教导都可以丢到垃圾桶。可是如果是一个公司的总裁 CEO， 他犯奸淫不在乎，人家说他有本事，他要几个老婆有几个老婆，他有本事。可是教导圣经的人，你一犯了奸淫，犯了贪污，犯了殴打人，这些东西呢，他的教导可以丢到垃圾桶，你可以完全不听，因为他所教的他自己不相信，所以他才会做这些事情嘛。所以教训非常重要，要真正完全相信他在讲什么。所以我跟你们说，我完全相信圣经无误，就是无误，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。然后呢，品性行为就是可以解释成是一种生 活的方式。所以一个人的教导、教训，他的教义呢，会影响他的品性，影响他的行为，会塑造他有一个生活的方式。保罗的生活方式呢，支持了证明他的教导是对的。保罗不会跟人家说，哎呀，你们赶紧奉献，努力的为神奉牺牲，可是保罗却过的是奢华的生活，他不会这个样子。保罗给别人的远远超过别人可以给他的。保罗一直坚持真理，甚至意味着他会失去了朋友，他甚至会为了这个真理失去生命，他都愿意，因为他的教导已经深深的影响了他的一言一行，他的品性，他的行为。保罗宁可做一个主的卑贱的仆人，他不要做个世界上的名人，因为他外在的品性行为已经反映出他内在的那个单纯的教导。然后呢，他讲到志向，志向呢也可以被翻成目的，就是说他人生有一个立志，有一个目标，他人生有一个目标，他的目标就是一生要服侍主，要服侍主的教会，他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一直走完他人生的道路。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的20章的24节这么说，他说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他又接着说，因为 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所以保罗被耶稣拯救之后，他不仅是不断的改变他的一言一行，他甚至呢改变了他人生的目标，就是他的志向。然后呢就是信心，我们对信心都很清楚，信心就是他完全相信神能够满足他一切的需要，神能够拯救他。然后接着是宽容，宽容就是他能够忍受别人对他的攻击。宽容往往在圣经中都是用在对人来说，人对他的任何的批评他都可以宽容。然后接着就是爱心，爱心我们已经讲了，反复在讲，爱心就是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前，爱心就是甘心的乐意为别人服务，爱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态度，就是他能够保持什么，保持我拒绝生气，我拒绝恨那个人，我要一直以那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。爱心就是能够宽恕，能够关心别人，就好像神已经饶恕了那个人一样。所以这个就是爱心。然后忍耐，忍耐呢不是消极的坐在那边哦，这边承受着这个压力，不是。忍耐能够是主动的，我能够面对我所处的处境，我即使在更任何恶劣的环境中呢，我都要想办法能够有一些好的东西发生，这个就是忍耐。忍耐绝对不是消极说，哦，命运丢给我一个柠檬，我就挤成柠檬汁啊、哦，比如这样子，消极的来接受。忍耐是我们能够积极的掌控我们的生命。那这一些呢，我们都应该是很清楚，这些是一个在末世的时候，有一群人因为他知道末世的人那种恶劣的这种品格，可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有另外一种更好的品格，我相信呢，我愿意去做，我愿意把这个品格就影响了我的一生。这个就是一个在末世中能够明白神的话语， 他们真实的品格。然后即使在这个真实的品格之下呢，他们的生活呢也会有所遭遇。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什么天色常蓝，什么花香常漫啊，神绝对没有应许基督徒一信主了一帆风顺，升官发财，儿女都孝顺啊，圣经没有应许我们这个样子。圣经反而应许我们就在这一边，保罗所说的第三章的11到13节，我念一次。保罗说，以及我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，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，但在这一切苦难中呢，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，必越久越恶。他欺哄人，也被人欺哄。这边就描述了呢，一群明白神的话语的人，因为他们没有随波逐流，跟世界上人同流合污，他在世界上被人家分辨出来的这一群人一定会受到逼迫，尤其是越接近末世的时候越会逼迫。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，敌基督他不会逼迫他，特别逼迫那些跟他站在一边的人，他一定逼迫神的子民，那些人是与世界不同的人。所以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呢，哇，那些基督徒被逼迫的，送到竞技场喂狮子的等等等。尼禄王不会逼迫那些站在他一边的人，他都逼迫跟他不同的人，就是那群明白真道在生活中活出见证的人。明白真道的人，他们在末世呢，生活上会遇到一些的逼迫，首先就是会遇到逼迫跟苦难。保罗这边列出呢，他在短短的一段日子中，在三个城市所遭遇到的逼迫，来证明他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遭遇的，不是因为保罗倒了人家的钱，骗了人家或怎么样，都不是。所以保罗列出这个三个城市中所遭遇的逼迫呢，都是在使徒行传的13到14章。首先到安提阿，安提阿他在那里呢被犹太人赶走，然后以哥念呢，他在那里呢被人家围攻，他就不得不逃走，免得被人家凌辱，免得被人家用石头打，好，一步一步的程度。到了路斯德更惨，到了路斯德呢，他被人用石头打，人家还以为他被打死了，就把他拖到城门外，就是随便一丢就好了。所以他的逼迫是越来越严厉，越来越可怕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所遇到的逼迫或者是苦难呢，有各种不同的形式。我们很可能不会像保罗这种状况，尤其在美国。今天早上呢，我看那个新闻，在海地有13个宣教士被那些海地的那个 gang， 就是那些帮派，就是 kidnap 绑架。这是最新的消息，13个宣教士到海地去帮助那些，你知道海地最前阵子发生的灾难，结果呢为了神的原因去海地，也不是去害他们，去帮他们，却被当地的那些土匪呢就是绑票。我们看到这个常常有这样子的例子。然后呢，上个礼拜我在 YMCA 跟一个美国人聊天，他说他大概下个礼拜要去瓜地马拉，因为他们的教会有宣教，要去瓜地喇嘛的一个山上帮他们盖一个建筑物。 我现在想到了，哇，也是蛮危险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能不会遇到像那种状况。当初保罗就到了狼的当中传福音，就被人家一路的逼迫，逼迫也就是追赶，就一路的追赶你，追你到天涯海角。明白真道之后呢，我们决定委身，说我们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过个敬虔的生活，就会被人家那些企图作恶的人，那些迷惑人的人，那些不敬虔的人来逼迫，来追赶。虽然我们的内心是在神的平安的当中安息，可是我们的外表呢，常常也会遇到一些抵挡神的人无情的敌对。那逼迫有各种形式，那在我们身上很可能是被人家藐视，被人家讥笑等等。可是我们在末世的日子，当我们遇到逼迫，遇到苦难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觉得很讶异惊奇。这前提之下，不是因为我们犯错犯法被逼迫，那个不叫逼迫哦，而是我们为了神的缘故去做好事而被逼迫。然后在这个末世中呢，还有一种很可怕的遭遇，就是欺哄欺骗。哦，这一两年来那个假消息，牧师在讲台已经不知道讲了多少次，假消息欺哄迷惑，好的东西都被人家扭曲做的假消息。这边告诉我们，到了末世，那些作恶的迷惑的人会变本加厉，会越来越坏，他会用各式样的各种方法来欺骗人。可是很可怜的，他们被欺骗，他欺骗人，自己也被欺骗。牧师一定要用最近的这个新闻，一定都要讲到疫苗的事情。今天早上我看一个新闻也是，那我们不知道，你知道每一个大台的新闻的都有一个所谓的医生 ，CNN 有一个他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医生叫 Gupta 哈，你如果看 CNN 的话，就看到他一直苦口婆心的去劝人家，哎呀，相信医学，相信科学，打疫苗等等。结果呢，他去跟一个 podcast 的一个主持人花了3个小时时间，想要说服他。就这个呢 ，podcast 的人呢，他前阵子自己也得了，可他说呢，我身体强壮，我又运动，我又吃维他命，我得了就得了，我得了现在有抗体，我的抗体比那个疫苗更有效，所以我鼓励人家就得抗体比那个疫苗更有效。结果那个医生花了3个小时时间跟他讲，他在 podcast 欺骗了多少的人。要是我是那医生，我就会跟他说，你知不知道前一阵子有两个像你同行的人都说 podcast 都叫人家不打疫苗，结果得了病毒死掉的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实。当然那个医生很有礼貌的，这个人在用他的媒体社交媒体去欺骗了多少他的听众，他自己也被欺骗，他以为自己得了就得了。这个末世，这个我只是用个现实的例子，当然你可以数出太多的例子，多少老鼠会的人想借着老鼠会引人家来赚钱，结果自己赔了多少钱，这是末世的情况。所以我们如果明白真理的话，我们即使在被人家欺骗中，我们可以度过。因为他这边说，我们即使在任何的苦难中，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在末世中，我们生活会遭遇到逼迫，会遭遇到苦难， 会遭遇到人家想尽办法来欺骗我。可是这位信实的主呢，一定会拯救一切真心相信他的人。真正的把神的话语明白了，走在其中，这些东西都不会动摇我们。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上的遭遇，即使在苦难、逼迫、欺骗的当中，我们都会被神所拯救。然后最后呢，他不只是说他们真实的品格，也要描述他们生活中会遇到的遭遇呢。最后呢，保罗说他们有一个得救的智慧，在第三章的14到17节。但你们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得救的智慧就这里来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明白真道的人，即使在这个黑暗的末世中呢，他们有一种智慧，这种智慧是让他们得救的智慧。那得救的智慧不是从天就掉下来的，不是哦，就是说路上走路走不小心就得到了，不是。得救的智慧是一群人他愿意有所学习。如果我们从来不打开圣经的话，神都不会说忽然圣经就打到你的脑子，你就完全都认识了得到这得救的智慧，没有这种事哦。有这种事你告诉我，我也去试试看。得救的智慧必须你愿意打开这个智慧的来源去学习。没有人是无师自通的，没有这种道理的，没有的，不劳而获，不可能的。你像保罗有这么丰富的神学，你看他从小就在学习了旧约圣经，他熟透了，一旦给他一个指点他就贯通了，想哦，原来旧约讲的就是指着新约的耶稣。保罗没有说从来什么都不懂，一碰到耶稣哇，就说心窍就打开了，顿悟了。顿悟是佛家的那个谬论哦，没有顿悟这种东西啊，没有。因为得救的智慧呢，必须是有所学习的。所以保罗就是鼓励提摩太说，你所学习的呢，是造成你所确定的，你要放在心里。首先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，因为保罗在前面上个礼拜我们说他指了一群无知的妇女，他们也是常常在学习，用同一个字，他们那些妇女也在学习，可是他们终究呢还是不能明白真道，因为他跟错人了，他是跟那些假教师学习。你跟假的这种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。所以保罗说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，你不是跟那些什么街头在那边那些随便胡乱讲的人学的。因为你从小是跟谁学的呢？是你跟外祖母学的，你是跟你母亲学的，你后来跟我保罗学了一段时间，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以前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孟母三迁，他当然是选择环境，可是他也知道环境会成为他的儿子的老师。那我们都会找一个好的老师去教我们的孩子，因为坏的老师教不出好的孩子嘛，学生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学习的对象。然后保罗再一次的提醒他，因为你是什么？从小就明白圣经。从小，这个小呢，原文应该是婴孩，意思说你从 baby 的时候呢 你的外祖母、你的祖母就已经不断的用圣经来喂养你了。很可能在胎教的时候，母亲整天就读圣经，或者是听音乐，就胎教。然后呢，生出来喂奶的时候呢，就说：“哦，神爱你，神爱你，怎么样的？”从小，从 baby， 从婴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明白圣经。所以我们要想想，我们对孩子是不是？因为小孩子是最容易被塑造的，一旦他成为一个 teenager 呢，就已经很难被塑造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引用的就是诗篇119篇的第9到16节，就这么说：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然后我们刚刚放给大家那个诗歌，你的话就是从这里来的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耶和华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这从小就已经明白了圣经，从 baby 的时候，婴孩的时候就明白了圣经。然后呢，我们有所学习，知道跟谁学的，从小就开始学的，就如此呢，我们就更加的确信，我们把这个神的话存在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了神，免得我们远离了神。然后呢，学习不能就如此停止，当我们学习的时候，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我们能够相信的，我们所相信的。那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唯独耶稣。我们刚刚讲的唯独耶稣，也是唯独靠着信心得救，唯独信心。在这里呢，有一句话呢非常有趣，我以前读了，这边已经读了不知道多少次哈，读了多少次，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哈等等，然后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我跟大家都读，就是说圣经，圣经。事实上呢，保罗在这里呢，他非常有意的说，你从小明白圣经。他这边讲的圣经呢，真正严格的翻译应该是神圣的字句或神圣的字母。他是用两个字来描述，就是个字母 ABCD BPMFO。 可是这个字母是分别为圣的字母，他特别这么讲，因为他把从小就开始，他意思就是说，你从 baby 的时候呢，你的祖母、你的母亲教导你学的是旧约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嘛。旧约，旧约是希伯来文，因为他是一半的犹太人，一半的他是希腊人跟犹太人哈、哦。他母亲、祖母是犹太人，一定从小就把旧约的希伯来文，就是用希伯来字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他，让他呢借着读旧约的圣经来学习他的母语希伯来话。所以他这边特别讲提醒他，你从小是学，就是说 ABCD 这个就 Aleph 就是希伯来的22个字母，你从小就借着学 BPMFO 来明白神的话。那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？我们有的时候呢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到了美国， 我们这个美国教会非常好，有 ESL 对不对？ ESL 就是说啊，你们来学英文，可是你是学什么的英文？学圣经的英文，是不是？他用圣经来教你英文嘛，就希望你学会英文的时候呢，你也学会圣经。那我们有的时候应该教小孩子，你们有小孩子说啊，来学中文，学圣经的中文，借着圣经学中文，他也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他说，你从小明白圣经，你的母亲、你的祖母的用心良苦，是叫你借着学旧约的圣希伯来的圣经呢，同时你也学会了你的母语希伯来文。这个是这个很深的意思。那这个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字不管你中文字、英文字，字本身是中性的，你可以用来赞美人，可以用来骂人，中性的。可是有一些字一旦被神恩膏分别出来的呢，就成为了他的话语，都是对你我有益处的。这些字是被分别出来的，从世俗中分别出来，成为神圣的经文。圣经就是一面镜子，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要照出你我原本的样子，可是也同时为你我开了一条路，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所相信的必须建立在我们所漠视的。所以他接着说，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。他这里的圣经跟前面的圣经用不同的字，他这边圣经就是说写出来的东西， scripture 英文翻成就是圣经的本身都是神漠视的。漠视的呢，这个可以讲很久，可是简单的说，漠视是神主动的把他的意思启示了给人，不是人打破脑子去想悟的，不是。漠视是神永远是主角，人永远是配角，被接受的。神把他的启示意念呢，给了这一群写圣经的人，所以神保守他不会写偏差。可是每一个人他本身教育程度不一样，保罗教育程度高，他用的字就比较深，约翰渔夫教育程度低，可是他用的字就比较浅显。默示没有改变这个人的写作的风格，默示是神要确保他的旨意没有被作者扭曲，这叫默示。所以呢，圣经这边默示呢，告诉我们，带给我们很多的益处，就是教训。教训就简单的说，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。督责呢，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。使人归正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去做对的事情。教导人学义呢，就是如何我们能够维持一直在做对的事情。所以总而言之，圣经是神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了这些作者，作者写了出来，那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什么是对的？那什么是错的？我们怎么去做对的事情？我们怎么能够不断的去做对的事情？这圣经要告诉我们的。那这一切呢，都是让我们有益处，可是圣经最后呢，是为我们有所预备。所以圣经首先是我们知道我们从谁学的，从哪里学的，学了之后我们能够相信什么，相信圣经写的那一位弥赛亚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个是圣经，是神默示给这些人写出来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学会这一切之后呢，我们要预备什么？不是我们都成为圣经学者， 都很厉害，不是，头脑都很大，而是什么？很简单，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要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美好，更加的美好，预备什么？行各样的善事。照理说，基督徒应该比所有的人都能够去行善，应该，我只能举例佛教徒，应该比佛教徒更能够行善，因为佛教徒行善呢，只是他们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。可是我不晓得他们如何达到目的，他们说行善为自己积什么功德阴德，我不晓得他如何达到目的，他不知道到什么时候，可是他是不是他目的一达到了呢，就不需要行善，因为我行善是为了达到那个东西。可是我们基督徒不是，我们基督徒是因为相信我们得着了救恩之后，我们必须去行善，这种行善是没有尽头的，没有告诉你行善到哪一天达到目的，因为你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你要得的救恩已经得到了，得到之后呢，你应该因为被这个救恩的缘故，你会去更加的行善，这个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，要预备我们一切称为是属神的人要完全，我们适合被神来使用做一切的善事。所以多少的那些宣教士，我们要为那些在现在在海地的那些，他们就是神的话语感动他们，他们愿意离乡背井，冒着各种危险、病毒危险等等的，到那个那么落后的海地，只是为了去做一些能够帮助那当地人的一些事情。那些人可能还不见得很感激他，还要把他绑一票，看能不能向他家里的人拿点赎金等等等。可是这一群人，神的话语感动了他们，他愿意去做，就像当年的保罗一样。保罗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当时一个很可怕的世界。可是福音毕竟被他传开，那他说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。求神把这样子心智来赐给我们弟兄姐妹，希望我们今天回去好好的默想一下，我在这个末世我能不能学习明白真道，明白圣经要告诉我什么，要自己要学习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就求神你来帮助我们。我们如果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求神你来指责我们，把我们错的地方指出来，指引我们走向能够走向正确的道路，让我们真的是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，免得我们得罪你，免得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远离了你。求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，让我们立定志向，说神你的说的我就相信，我就去做。我们也将所有一切的荣耀不要归给我们，归给主耶稣基督，为我们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。求神你再一次的来挑望我们，热爱你的话语。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读的不太清楚，不太明白，可是让我们抓住我们已经明白的，我们就相信的去做。有一天你会将那些我们今天不明白的，你会向我们启示。求神让我们在一生中做一个热爱神、热爱神你的话语的人，让我们一生不求什么， 只求更加明白你的旨意，更加的让我们在生命中让神来预备，让我们成全，能够预备，让我们在生活中，在层层面面，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，在我们的邻舍当中，在陌生人的当中，我们能够做一些好事，能够帮助别人，能够荣耀我们的神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起立，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。
赞。